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美中对抗升温，国会剥离 TikTok 是强盗逻辑吗？二、8年指明244个方向，习近平如何成为政治超人？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美中对抗升温，国会剥离 TikTok 是强盗逻辑吗？美国众议院上星期以压倒优势通过 TikTok 剥离法案之后，美中对抗明显升温。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抨击美国巧取豪夺的强盗逻辑之后，北京推出长篇报告，指责美国自我标榜言论自由，但对其他国家却以霸权行径搞双重标准，打压言论自由。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反驳说，中国禁止自己的公民使用推特、脸书等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但中国官员却可以在推特上批评美国，我觉得这极具讽刺意味。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这个法案不是关于禁止 TikTok， 而是要把 TikTok 从中国公司中剥离出来，使之脱离中共控制。那么 TikTok 法案的重点是剥离还是封禁？是不是强盗逻辑？会不会影响言论自由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耶，主持人好，慕容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夏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在这个美中之间，关于美国众议院通过 TikTok 剥离法案的这个唇枪舌剑之中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一个观点明显呢是要把舆论引向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盗逻辑。中国民间呢，有许多人对美国强盗行径感到义愤填膺，认为呢，美国竞争不过就巧取豪夺，最后呢是强买强卖，这无异于抢劫。我来请问，纽约夏明教授，您对此怎么看呢？
是，强盗逻辑，不管在任何的语境下和在任何的文化，我们都会是觉得厌恶的。那我们看看到底哪个国家呢，在实践这种强盗逻辑。首先呢，我们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这个竞争，尤其有中国有14亿人口，那么应该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今天呢，中国在世界上的贡献呢，其实是遭到了很多的那个就是遏制，而这种遏制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中国的政府，来自于中国呢，他在奉行这种巧取豪夺，那么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呢，那么进行那个霸占，那么进行就是掠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盗逻辑。其实如果我们看看，就字节跳动了，它是一个私营公司，而且它的注册地也不在中国，注册地在那个开曼那个群岛。那么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么一个公司在全球要进行网络平台的运作的时候，它的市场，它的那个落脚点，它的整个涉及的范围呢，当然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平台。那么全球的平台目前呢，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平台，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就是美国。那么另外的话，下面呢就欧盟了，或者和印度了，那么成为那个第二等次的平台。那么现在的一个最根本问题就在于，当中国政府在指控说美国打压言论自由，美国在国内所谓标榜言论自由，却不许其他的国家言论自由，那么它里边偷换了一个根本的概念，就在于不许其他的国家在什么地方行使言论自由。当然美国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在中国实行言论自由，那么同样的，中国那个就是政府了，如果允许他的人民呢那个行使言论自由的话呢，那么我相信那个 TikTok 它是目前在美国的存在了，就不会形成一个重大的威胁。因为中国政府那么不给自己的那个私营企业和给自己的人民有言论自由，同时中国政府操控控制，那么必须得强迫通过像国家安全法等等，那么在限制 和奴役，就是自己的私营企业和自己的国营企业。那么当他把国营企业跟私营企业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分界线以后，那么所有的私营企业也变成了国家安全，那么国安收集情报的延伸，那么这种那个行径呢，是美国所针对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必须得认清呢，中国政府现在它的一个奉行的一个基本的，就是属于是玩弄的流氓那个行径呢，那么其实那个走的呢，其实是一种就是痞子的一种逻辑。那么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了，美国就像刚才你在那个里面评论到，南希佩洛西讲的就很清楚，其实我们如何保护任何一个私营企业的它在全球的成长。同样的，那么 TikTok 或者就是说字节跳动等等，如果他们能够在全球公认的那么一种国家不对那个企业进行任意的那个干预或者任意的就是控制的话了，那么我相信对字节跳动对那个 TikTok 对中国的民营企业了，那么都是有益的。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这种做法其实是直接在不仅在捍卫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同时也在捍卫中国的私营企业的那个产权自由。
好的，那么中国政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抨击美国最多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强买强卖啊，强盗行径。好像美国提出和赞同这个剥离法案的政界人物似乎并不否认这种强买强卖的手段，就是要强买强卖。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议员们表示， TikTok 利用计算和推送方法影响美国民众，并且把公司掌握的美国关键数据提交给中国政府，所以这目的就是让这家深受民众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脱离中共的控制。那么我来请教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这种安全担忧呢？
我们想 TikTok 是否在搜集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我觉得这点毫无疑问。可能有人会说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也在搜集用户数据啊，那么 TikTok 为什么不可以？我想这就涉及到最重要的问题了，谁拥有 TikTok？ 这个事儿呢，对西方人解释起来比较困难，但我想我们三个人都了解中国，所以我就不用装外宾了，我就直接说了。从表面上看，字节跳动是一家私营的商业公司，并非国营企业，但它的拥有者是一家中国公司，这就意味着 TikTok 有一个隐形的大股东，那就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要求 TikTok 交出某些用户资料， TikTok 可以说不吗？想都不要想。如果共产党要派审查员进驻 TikTok， 他可以拒绝吗？压根没有可能。事实上，这样的事件也许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那前字节跳动有个高管叫余英涛，就在不久之前，他向美国法庭提交了作证的文件，说在 TikTok 上传游行示威的活动，这样的用户会被这个公司呢识别和监控，而且中共官员也能够调阅美国 TikTok 的用户数据。那我们就忍不住要问，当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发生冲突或战争的时候， TikTok 会站在哪一边？它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战争工具？而且我们看看 TikTok 上那些内容，那些亲中的、反美的，在美国的传播那些阴谋论、那些假信息，我可以问一问 TikTok 是不是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发动的认知战、信息战的一部分？习近平说过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叫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有些天真的西方人呢，会认为这不过就是装腔作势，但我想我们三个人都明白，习近平的这句话绝不是说说而已，而他就是中国现实。 TikTok 被一家中国公司控制，而所有的中国公司都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说， TikTok 它有一个看不见的实际控制者，这个实际控制者呢，既不是字节跳动，也不是张一鸣，而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 TikTok 背后那只看不见的幕后黑手。以上。
好的，那慕容先生刚才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从中国出来的 可能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你跟西方人讲起这个问题，不一定啊，大家都明白。但是，从中国出来的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可能是要更深刻一些。刚才两位嘉宾呢，分别阐述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Run Run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Twitter 上做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中共的 TikTok 利用美国和自由社会的言论自由破坏你们的言论自由。 Benjamin Chen 他说，只要大陆开禁脸书、推特、谷歌就行了，大陆自己带头禁用 TikTok， 只用抖音，你干嘛不打擂台公平竞争呢？实事求是。哦，下一位叫实事求是，是永立不败之地，说中国能不能同等要求苹果和英伟达剥离美国母公司呢？另外一位叫 Clement Wick Hans， 叫仁厚爸爸，他说这就直接降低了美国自己的合法性，民主变成了一种互害政治。 Edward 他说，美国对自己的体制缺乏自信的表现。刚才给大家呢引述了不同的这个网友对于TikTok 剥离法案的不同观点、不同认知，意见都不一样。没关系啊，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中国抨击美国剥离法案的这个另外一个论点呢，是揭露美国言论自由的虚伪。针对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指责中国禁止自己的公民使用美国社交媒体，而中国官员可以在推特上批评美国，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说法呢，中国外交部的报告认为，一个标榜言论自由、自诩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却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企业，这才是真正具有讽刺意味。我来请教夏教授，双方都指责对方具有讽刺意味，那么究竟哪一方具有讽刺意味呢？
是，我觉得不管哪一方具有讽刺意味了，这种讨论本身呢，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允许这种讨论本身在中国能够得到大家的就是畅所欲言的参与，或者能够完全听到双方的声音呢，那我觉得对中国的社会呢就是一种减损，就是一种推动。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简单的回溯一下中美的这个国家的性质和那个中美的国家跟政府的关系。那么我们比如说很简单就看到中国的最大的那个电商巨头，比如说马云那个阿里巴巴，那么或者是就是淘宝的平台的那个兴起。那么马云就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呢是就是扬子鳄，我们在长江里边呢，我们有这个国家保护我们。那么你美国呢，你是就是在海上的，你是那个鲨鱼，那么你如果就是要那个想进到我们的土地上了，我们呢是一定能够战胜你的。那么这就很奇怪了，就说作为马云的话呢，那么他的很多的平台，那么是其实是那个抄袭了美国的，比如说像那个 Amazon 啦，或者 eBay 啦等等呢，那么来自己打造的平台。那么因为中国政府利用他自己的这个人口的这个优势了，那么他进行一种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我们看到把美国的各种的就是网络的这些那个平台了，全部都给赶尽杀绝。那么从谷歌到脸书到推特，那么到最后去年一年的领英呢，那么撤出中国等等。那你可以看到就中国政府了，那么他除了会就是去抄袭美国，然后利用这种所谓暂时的合资，然后偷窃那个智慧那个产权以后，然后就把那个西方国家的各种的无论是制造业还是这些应用软件了，通通的给赶出去。那么这是中国政府给世界的一个宣战。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美国那么是要继续让中国政府那么维持他自己的一个市场，然后把自己做大，那么同时再用一种破坏性的武器对美国的根本的那个民主自由制度进行攻击。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那个中国的这个平台的话了，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因为美国今天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现在在2020年的时候，那么在美国那么要求或者支持就是禁这个 TikTok 大概只有 30% 不到，只有 20% 多一点。那么在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数据就翻了一番了。 那么所以在目前的一个主要的情况就在于，因为中国它的倒行逆施，它对世界各国了、民主了、自由了和人类的根本生活方式的形成一种反动。那么这种反动，那么当然对中国人来说，那么就是第一受害者。
嗯，
那么当中国人作为第一受害者，他们把所有的这些悲剧呢带到了全世界以后，那么全世界当然也会对中国的政权呢，那么进行一个强烈的反应。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美国的反应呢，更大的程度上是美国人呢，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有一种觉醒。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这种那个，尤其在习近平下面倒行逆施了，那么引起了全世界的一个激进的反应。那么所以我觉得当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美国那么现在82%的人都把中国看成一种敌对国家，一种对美国不友善的这个力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美国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的安全，那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那个强烈的一个国家安全的反应呢，那我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
嗯，所以 TikTok 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贸易或者说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那么剥离 TikTok 究竟是言论自由和贸易自由的问题，还是经济去风险甚至是脱钩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呢？我觉得中方呢是比较喜欢在前一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就是言论自由，这就是自由贸易。而美方一直谈论的是后一个问题，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和 TikTok， 你要留在美国，你就必须跟中国政府脱钩。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剥离法案的实质，是言论自由还是去风险和脱钩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之下来观察和分析。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政府呢，都以为他找到了自由世界的弱点，而且一直在滥用自由世界的言论自由权利。你看，他可以把谷歌、把 Twitter、把 Facebook 这些全部挡在墙外。
嗯。
但是呢，他却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开办报纸、开办电视台，以及可以操纵像 TikTok 这样的公司。而这些事情呢，在十几年前也发生过。不过那个时候美国实行的还是接触政策，这些事呢虽然也很讨厌，但美国人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形势真的不同，当共产党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安全的威胁，当习近平政权试图组建一个独裁者俱乐部来对抗整个西方世界，那么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危险。我们知道在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秩序，就不能允许任何国家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嗯，
因为只要有两种势力范围，就会容易起冲突和战争。
嗯，
而共产党这些年所做的就是一直想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以此呢不断的拉拢全球的独裁。而美国人呢其实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有对华为和中兴的制裁，有对中国政府跨境镇压的侦查和起诉，包括这次的剥离法案，其实都是这个大背景之下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只是序曲。接下来我认为很可能会有更加严厉的政策和法案，比如就在最近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来要制定反对共产主义中国法案。那么这些法案呢针对的也不只是共产党中国政府和 TikTok 这样的中国企业，那些为共产党奔走效力的个体很可能也会受到制裁。而习近平和其他的独裁者也需要明白，自由世界其实不可低估的，这里总是会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对抗那些跃跃欲试的独裁者。以上。
好的，那么来继续看一些网友们的评论。 Sky Eyes 他说，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中国没有言论自由，14亿中国人不可以像其他国家人们一样自由使用全球通用的社交网络平台，中国人被剥夺了基本人权还要被迫向习近平歌功颂德，这是其无耻的事情。习近平的中国政府却以捍卫言论自由为名抗议批评美国剥离 TikTok， 他有什么资格对美国说三道四？另外一位叫答案说，剥离 TikTok 与母公司 涉及国家安全，与中国抢劫国内私营企业完全不同。中共会将国内的舆论操控方式用在敌对国家，如生产虚假视频内容，为视频分配网军、机器人，形成假民意，再控制算法，让你刷到这些视频。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网络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狮子先生这位观众他说，中国能禁止脸书、推特、油管，美国怎么就不能禁止 TikTok？ 法案想将 TikTok 公司与中国及其中共母公司分开，命令中共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而不是简单的禁止这款 1.7 亿美国人使用的短视频应用程序，这样美国政府将处于更强有力的法律地位。深源于说，中国和美国都是一样的，都想当老大，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没用，美国之音不要再拿这种小事说事了，拉低你们的档次。深源于这是小事吗？啊，这个这位观众很有意思啊。 Jack 刘，根本不是自信不自信的问题，重点呢是单向开放，中国没有开放这个等等外国社交媒体造成了不对等，美国应该纠正，没毛病。于四郎说，这事件呢是面照妖镜，中共口中居然说出了言论自由这个中国人民永远无关的词。最后一位叫 IJX 说， TikTok 呢完全可以遵守美国法律，合法经营，合法纳税，这种抢劫行为让人鄙视。我们看到我们聊天室里这个舆论呢也是分裂的，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们下面接着讨论，会继续涉及到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TikTok 的 CEO 叫周受资啊，他称美国国会的目的就是封禁 TikTok，他呼吁美国 1.7 亿用户给美国议员写信，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则清楚表明，这个法案不是关于禁止 TikTok， 它的目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要把 TikTok 从字节跳动公司中剥离。我来请教夏教授，佩洛西和许多美国议员似乎判定，出于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北京最终将不得不出售 TikTok， 您同意这个前景吗？
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涉及到底 TikTok 跟中央政府或者跟国家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讨论本身呢，那就会揭露了，就中共政府它经常是挂羊头卖狗肉。那么无论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华为也好，或者是 TikTok 也好，或者腾讯等等也好，你到底是一个国营企业，甚至是一个国家安全公司等等，那你要把那个公司的那个性质要把它给界定清楚。那么同样的，公司性质如果界定清楚的话，它公司治理的话呢，就应该有一定的透明。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讨论其实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就是私营企业家，对中国的资本家了。那么其实在目前受到中共尤其是习近平这种国进民退的大那个压力下了，那么我觉得正好是一个节点，让大家可以好好讨论。那么另外呢，就是从Nancy Pelosi 的那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慕容先生也讲到，那么在过去那个十几年，那么 TikTok 呢打造了一个就是 TikTok 的美国和打造 TikTok 中国。那么你可以看到 TikTok 里面的中国呢就是无限的靓丽，那么当然它中国有靓丽的地方，中国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但是没有反映中国的一个普遍的，那么中国人民的一种基本的感觉。那么甚至可以把就是新疆了，可以打扮成一个就是人间的天堂，而我们知道那边是上百万的人是被那个关在集中营，那么进行那个所谓的教育转化，那么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教育。那么同样的，他们打造的美国又把美国了完全打造一种地狱。而作为我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的人来说，甚至在纽约，那么他们把纽约呢打扮成一种那个就是不是说打扮，抹黑成一种就是暴力的天堂，似乎每天呢我们都在听着枪响，每天我们戴着钢盔呢我们在街上行走一样的。那么所以这种就是有意的认知战呢，这种洗脑的这种就是那个扭曲了。那么当然我认为是美国呢是必须要反击的，因为美国跟中国现在是进入冷战第二， 那么如果美国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就必须赢得第二次冷战。那么所以呢，就是中国现在对美国呢进行这种全面的人海战术，那么展开就是各种的认知战，那么这个心理战，那么宣传战，还有这个法律战。那我觉得如果美国那么不进行回应，那么尤其是美国那么如果不能够合理的那个更有效的利用好他在美国这个国家能够进入到美国拥抱美国自由的华人的这个资源的话呢，那我认为是美国呢会犯一个错误。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言论自由了，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启示。那么就在于美国并不会全面的那个禁止那个 TikTok， 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就说目前呢美国本身就在展开一个讨论，那么美国也允许那么 TikTok 呢向美国人民呼吁，就是我们有一亿多那个用户，那么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的基本的运作。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可以跟中国的老百姓说你去那个向人大代表写封信，那你看到我们刚完成的两会，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已经把一个人民代议的一个场所变成了一个向习近平磕头的这么一个道场。那么请问一下，那么这些基本的处理方式，美国的政治那么处理跟外国企业的这种运作方式，那我觉得如果中国呢能够学到一点点呢，那么就非常好。另外有些网友呢就在评论说如果公平竞争，我们美国那个就是好的企业，那么就可以战胜，你就不应该来了一个就是巧取豪夺。那么很简单，公平竞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么多的社交平台了，在全世界了现在是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毫无疑问。而且美国因为作为一个英语国家，那么它的英语在全世界呢也是那个成为世界的一个最通用的语言，所以印度呢也在广泛的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所以当有14亿的印度人超过了中国，再有就是3亿多的美国人，那么这个已经使得美国的任何平台在全球呢基本上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优势。所以中国政府呢，他如果真的要跟那个美国那个要公平的竞争的话呢，他的企业必须以自由和创新才能够取胜。那么如果以中国政府再要把它给关到笼子里边，再要让它服务于多重的利益，不是服务于消费者，不是那个使得这个全球平台了都能够感受到中国的这个艺术创造力等等呢，那么而是变成国安的一个延伸的话呢，那么其实只是在让中国的那个企业呢永远呢那么是被关在笼子里边，而且还想让它那个就是能够唱歌，把它给戴上那个镣铐了，还想让它跳舞。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中国的那个企业呢面对的最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障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给中国每一个人那么在那个戴上镣铐，这是中国的目前的困境。
好的，那么夏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简要回答我一下就好。现在呢美国国会呢都在要求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所谓那家民营企业叫字节跳动，来同意出售 TikTok， 但是这个决定权是在这个字节跳动公司吗？
是，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就是我们搞不清楚它的这个公司治理的那个结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字节跳动里边呢，已经有就是党支部的存在了。嗯。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如果你真正的要捍卫它作为一个国营那个民营企业或者是一个国际平台的话了，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能够把它给那个敞开来说的话了，恐怕这是中国的一个进步。问题是中国政府了现在在不断的搅水，在模糊这一系列的问题。
好，那么目前 TikTok 剥离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压倒性多数通过，白宫和司法部呢也表示支持，但是参议院表决的前景似乎还不明朗。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根据您对北京的了解，您觉得他会同意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吗？如果北京拒绝，美国当真会在决议做出的半年之后就封禁这家在美国影响巨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吗？
我想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种重大的问题上，就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问题上， TikTok 是无法独立做出决定的，无法独立决定是否要跟字节跳动剥离。这也不是字节跳动或者张一鸣所能决定的。鉴于这事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我认为无论剥离还是不剥离，都必须听命于北京。或者可以直接说，这个事儿必须由习近平来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那么习近平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这就很难预测了，也很难分析。但如果要赌一把，我猜习近平不会示弱，也就是说他不能容忍 TikTok 脱离字节跳动，从而摆脱他自己的控制。那美国会怎么应对？我想夏明教授呢刚才讲了一下，就是这些年的趋势可以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明白，一家在美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同时一直受到敌视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的控制，那么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趋势是，即使这次想不出办法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它可能会很难，但未来美国一定会想出办法来如何应对 TikTok 这样的公司，如何应对共产党通过这些公司所发起的认知战和信息战，这种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周受资、张一鸣或者字节跳动公司来讲，我想他们一定觉得很委屈、很冤枉。现在的这个时刻，他们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们当然知道这家公司都做了些什么，还准备做什么。但是我想，他们大概也希望能够做真正独立的商业公司，但在此刻，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也不敢违背北京的命令。以上。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以聊天室里一些网评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Again, 就是我再次声明啊，这些网评我们选用的都是两方面观点都有的。一位叫刘汉的观众，他说 TikTok 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呢？法律了吗？不是的话，禁止他的理由就不充分，就是霸权。脸书、推特是为了维护价值观而主动放弃中国的，两者不同。另外一位狮子先生，他说美国要求 TikTok 或者跟字节跳动分离或者离开美国，中国政府的发言人于是马上出来表示 TikTok 出售涉及到中国自己的技术出口，所以中国政府有最终否决权，结果就只能有一个， TikTok 被禁止。 Jack 刘说，如果中国也开放了美国的社交媒体，那美国风才站不住脚。好，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当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慕容雪春先生的精彩点评，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8年指明244个方向，习近平如何成为政治超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8年指明244个方向，习近平如何成为政治超人。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网民根据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报道所做的这个统计显示，自2015年10月2号，习近平首次为股票市场未来发展方向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开始， 到2024年3月11号不久前，为打通束缚这个新制生产力发展堵点指明方向为止，过去8年，他一共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另据统计，习近平过去10年出版了各类图书140多本，几乎平均每月出一本书，成为世界最高产的这个作家。那么习近平所谓高瞻远瞩以及无处不在的习近平思想，令世界感到错愕和不解。如此拔高，是习近平本意还是别有用心之人的捧杀？违反常识的宣传，是中国的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为什么集权制度需要金正恩、习近平之类的政治超人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八年指明了244个方向，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有心人整理的这个方向单呢，你就不能不为这位中国领导人举旗定向之频繁、涉及范围之广泛而咂舌不已。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我的第一个感想是，习主席这么擅长指方向，不去做交警，真是屈材料了。第二个感想是，习主席还要努力啊，现在还差116个方向，他就可以做到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的方向大师了。这些当然都是开玩笑，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呢，习近平应该很喜欢举旗定向、指明方向这两个词，不然这些词呢绝不会出现的这么频繁。我们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万岁这5个字呢几乎是响彻云霄，人人都知道。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那么毛主席万岁这5个字很可能是毛泽东自己亲手加上去的。而现在指明方向这4个字，我想就算不是习近平自己加上去的，也一定是经过他首肯认可的。那么应当怎么样看这个事情？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系统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嗯，
就是他要把自己打造成活在世间的超人，甚至他是把自己打造成活着的神。这样子造神运动呢，我们发现有个结果，就是最后每一位这样被造神运动捧起来的人，最后都会走向2个方向，就是一是狂妄，二是无知。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也是毛泽东在大饥荒过后，他去天津视察，走过一个农村，他问这个，哎，你们这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粮食啊？那个村里的人就告诉他，哎，我们一亩地打10万斤。毛就说，这不可能啊，我种过田的，你瞒不了我。然后就对他的卫士长叶子龙抱怨，说为什么这些人不对我说真话。所以呢，你看毛的晚年至上的生活在一口信息的井里边，他生活在井底。而习近平呢，我认为呢，他这么造神走下去，这么多的鼓吹，这么多的吹捧，那么最后呢，他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就是他活在信息的井底。前不久他去天津视察，当着很多人的面就直接在那讲出他跟包子的这种情缘，大家可能都还记得那个视频。从这一点呢，大概我们可以断定，虽然包子这个外号几乎全中国人人都知道，但他自己很可能是被瞒在鼓里，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入了独裁者的陷阱中了。以上。
好的，那么如果细看这份方向单呢，很有意思。自2015年开始指明方向以来，我们这位中共领袖呢，起初好像还不是很放得开，还有点不好意思，没有指明太多，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1个月都不能指明一次方向。但是从他的第二个任期后半段开始，也就是从2020、 2021年啊，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看到指明方向的频率就急剧增加了，平均3-5天就要指明一次，有时候几乎天天都要指明方向。那么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是，今天的讨论呢，我们又发现了习近平呢马上又要指明一个方向，就是对字节跳动的那个发展呢又要指明方向了。
嗯，
那么这里边因为习近平呢获得了一个就是定位了，那么他的下面的吹鼓手也给大家那个给中国人民呢就持有，就是说习近平呢是定盘星了。那么所以他作为一个定盘星呢，当然呢一切的方向呢都是由他来定，都他来那个指，所以最终的话呢，中国所有的一切的方向呢都是由一个伟人，一个天才，一个几千年才能出的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那么最后来那个就是定夺了。那么这是很荒谬的。很荒谬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且不说人类的这个专制主义的历史了，就是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会发现呢，中共的领导人当他们出现了就是权力的中毒，出现了集权主义、个人崇拜以后，那么带来的一定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一定是中国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精英的这个灾难。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今天呢，那么当习近平在他过去的2届任期，那么他的清理、那个处理、口头训诫、那么撤职、那么那个判刑等等呢，还有逼迫的自杀的，那么这些人用他自己的官方的数据都上了那个千万了。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看清楚，就是就可以知道了，习近平今天的倒行逆施，这种狂妄自大，那么近乎疯狂的地步，那么这近乎疯狂的地步了，不仅是让中国的今天的普通老百姓出现系统性的反贫，那么同样的让中国今天的城市中产阶级出现那个规模性的破产，那么同样的让中国的精英呢，那么出现集体的这种那个人吃人的现象，那么出现政治上的这种迫害。那么所以我觉得对那个就是我们作为外界来观察了，那么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作为习近平呢，那么他已经呢就是自以为自己是一个神了。那么同样的，那么他把那个一切权力，党政那个军的那个三个大权呢放在自己手中呢，把自己呢变成了一个那个就是具有那个神通的，那么是开了天眼的，那么是一个就是那个以神的方式呢，那么在指导中国，而这个国家那么在他的神的这个领导下变成神权的一个国家一样的，似乎可以对每一个中国人呢进行那个安排和指引。那么我觉得这对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侮辱，对中国人是一个最大的侮辱。因为在过去的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在于所有的我们看到中国人呢基本上呢还是有一定的觉醒，那么毕竟他们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么上亿的人也都出过国，而且许多人呢也那个经历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这个洗礼。那么所以我认为在那个这种完全的个人崇拜的这个喧嚣下了，我觉得最后就是变成一种笑话，那变成一种我们大家就在看一台戏，那么就是一个皇帝的新装，就看着一群的这些大臣呢那个装模作样的那个就是捧着没有的这个群聚了，那么其实在那个就是跟着也可以这样说吧，也就是一个就是七个小矮人呢，那么其实就在跳一场那个就是那个舞吧，一场没有那个就是那个一场脱衣舞，我觉得这样恐怕呢是比较那个就是确切的。
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The Fanda 这位网友，他说习成为政治超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共几十年走到末路尽头，千疮百孔，其指明244个方向就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官员躺平，以其一人之力能做什么，小丑罢了。另外一位叫 Japan Boy， 他说2024年以后他就不再指明方向了。哎，这很有意思，真的吗？2024年之后习近平就不再指明方向了吗？这是不是事实呢？我想请两位专家这个看一下是不是这样。这个首先慕容先生，2024年之后习近平就不再指明方向了吗？
因为刚刚不久前还指了一个方向，我想这个网友所说的是一种比较乐观的预测，
嗯，
认为2024年之后，也许呢中国可以摆脱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所以也就不需要他指来指方向了，嗯。
但是呢， 啊，如果我们细看一下那个指方向的名单，你就会发现2024年仅仅刚过了不到3个月，它指明方向的频率好像比以前更快了。啊，夏明教授，您注意到这个事实了吗？
是，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是作为一个非常就是勤政的，但是他是那个智商和认知能力呢又不是这么清晰的了。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说他就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他就想那个他管了许多他管不了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那么他作为一个微观的一个那个 micromanager， 是微观的一个经理人呢，那么在管这些事情呢，那么最后呢往往呢，那么是会把一个国家，甚至美国也有很多经验，那么就是一个就是一种强迫症的一个领导人呢，往往是会把国家呢那个带向灾难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他指明了很多方向，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在于我们看到就是在政治学里边研究里边有一个叫 Shilling Point， 一个政治学家叫那个谢林，那么他呢就说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个很简单的，说我们明天要我们在北京，我们明天要去那个游行，那么去那个集会，那么我们不说那个就是在什么地点，基本上人们都会想着哎天安门，如果你把天安门封了，大家就想着就是那个天坛或者等等。那么同样的，今天呢中国呢就是当习近平呢那么指明了很多的方向，也就是把中国带上了一个就是道路了，是中国人其实主体上来说是反对的，包括前总理那个已经升仙的这个李克强呢也都是反对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方向指的越多，其实呢反而呢让中国人呢就是更清楚地意识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是不能做的，或者说习近平反对的东西越多，让我们也就明确了我们的方向，哎，什么事情我们反对的，这就是白纸的一个根本意义，他就拿一张白纸，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方向在哪儿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种表演呢，何尝又不是对中国人的那么一种激励和启蒙。
好的，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啊，大量的这个观众评论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鱼次郎，他说8年指明244个方向，这就说明这世界上最找不到北的就是习近平。画画蓝说小学都没有毕业，却能够写出比高产作家琼瑶阿姨绝对数量多得多的作品，很怀疑习近平的所谓著作有几个字是自己写出来的。林蔚他说他的那些书都是秘书写的发言稿，他自己都读不通顺还有脸出书。 Jack Liu 他说这书不是他自己写的，都是手下笔杆子代笔的，送稿费的，领导人要花钱直接拿不好看，以稿费名义中饱私囊。看来我们的这个观众呢，很多观众也很感兴趣习近平出书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为中国和世界指明方向，当然需要知识和文化，于是这就有了习近平过去10年出版各类图书140多部的这个佳话。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是作家，您对写作和出书之类的这个事情可能了如指掌，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每个月都要出书这种效率和频率呢？他是如何做到如此高产的呢？
那我成为作家已经22年了，只出过8本书啊，可能即将出第9本。然后每次跟朋友们谈起写作这个事情来，总有人拿着习主席来打击我说：“你看看人家，啊，您能写这么多吗？”所以呢，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但是我也想起来一个苏联笑话，要苏联有位领导人叫勃列日涅夫，他写过的3部曲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文学奖，什么微小的土地啊这一类。然后这个笑话就是有人告诉勃列日涅夫，哎，说您知道吗，您写的那个微小的土地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勃列日涅夫回答说，哦，那个书有那么好吗？我也去找了一本来看看。我想习近平也是同样的，不要说这140多本书不是他写，我认为他连读都没有读完过，是吧？就是他不可能写，而且呢，他这里边写书呢，绝不止140多本，因为还有一些秘密的书，就不公开发行的内部的书，比如说他写军事的一些书没有公开发行的，所以呢，可能得150多本甚至更多。而且他刚刚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比较早的一本书叫《枝江新语》。但是他在做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在《钱江晚报》开了个专栏， 后来这个专栏集结成书。在2013年他登上大位之前，这个书的销量很一般，可以说呢我比他畅销多了。但登上大位之后不久，这个书呢马上就卖了100多万本。后来呢他的治国理政更是一下子就发行1000万本。所以呢刚才有一网友说的对，就他一定是有个巨大的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来给他写东西，写东西呢后来出书。然后你知道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他有一本书呢叫《平易近人》，就习近平的文体，他成了文体大师了。还有文章呢介绍这本书，说习近平教你写出好文风。那我看到一个作家啊在这里说，他说呢，你说你出那些书，你理论也好哲学也好就算了，你教我写出好文风，这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谢谢了，不用。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以上。
好的，那么确实刚才这个慕容先生介绍了一位文化人，一位读书人，一位作家对习近平出书的这个看法，网上许多人实际上颇有同感啊。比如我们看一下下面这段评论，他说原来以为习近平啊可能会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经济学家、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厕所革命家，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习近平的精神追求超出想象，10年时间就成为伟大的作家，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作品最多、销量最大、版税最高的人。我来请教夏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和感想呢？
是跟那个慕容先生一样的觉得汗颜的，因为从18岁了，过去40多年了，18岁开始发第一篇文章，那么当然是看到那个就是汗牛充栋的这个习近平的发表了，那么是汗颜的。那么尤其的话，我们在统计140多本书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统计到他还有各种语言的这种翻译。那么据一位朋友了，一位学者给我讲到他的，比如说韩文版，韩文版呢就是一个在韩国呢留学的一个人呢，然后呢娶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太太的话了，那么在韩国呢就打造了一个出版社，然后就跟中国了那个去申请各种经费，就来出那个习近平的著作。那么出这个著作呢基本上呢很多是靠就是机器翻译的，就是用人工智慧的。所以我们呢现在就看到了，在人工智慧的大环境下了，我们看到一个人类了又一个最大的那个人工的愚蠢。那么这就是那个汗牛充栋的各种垃圾的出现。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也接着刚才那个慕容先生讲的，那么他那个显然尽管作为一个微观的一个管理者了，他很多东西他是不可能那个写，他甚至连也不可能读的。那么就昨天呢有一位那个就是研究中国文革的一个专家了，他呢就讲到，他说习近平抖的这个书单里边呢，其实很多的书了在习近平当时那个年代了根本就没有出版的，就说中国的话有的书甚至当下也都没有完全翻译成那个就是那个中文的等等。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就是弥天大谎了，那么有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让自己了就是成为一个那个裸体的皇帝在游行呢，那么他自己都被他周边的人所欺骗。那么这里边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最大的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在于其实习近平周边呢有一群呢奸佞之人，那么这些奸佞之人呢其实他们自己呢对那个学术也好，对文学也好，或者对中国应该走的方向呢他们也都搞不清楚，而他们呢完全是为了自私的个人的权利的利益被一种欲望呢所驱动。那么他们当然这些人也会跟习近平呢那个结成一个那个利益集团呢，那么所以也某种程度上来说，从信息上从认知上呢也在那个塞私货，也绑架了习近平的就是那个自主性。那么所以这里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就是任何一个那个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所谓个人独裁者了，他最后的话呢要操弄这个官员也好，操弄那个人民也好，你会发现呢最后暴民是会反噬他的，会把他给那个就是那个他在脚下审判。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正在经历的一个悲剧。
好，来看看网友们的观点啊。一位叫柴 dog 2023这位网友，他说习的这些所谓指明方向、著作等身，跟他在北韩的那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金三胖一样，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独裁者总是以为自己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同时也懂了一切，殊不知这都是皇帝的新衣，到头来把自己活成了全世界的笑话。另外一位叫良知自知， 说习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出版了140本书，成为高产作家。如果再干10年，至少要为中国和世界指明500个方向。只是方向多了，连他自己都会掉进深坑。实际上，他背的那些书单还是不错的好书，那些书早就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方向，根本不需要再出那么多新书，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让人看得愚蠢透顶。我们看到推特上啊，转载参考消息一篇又一篇的习近平为什么什么指明方向的这样的报道，我常常在想啊，这不太正常，这是有人在坑习近平。同时同样啊，我看到习近平一步一步的书出版，我也在想这不正常，因为这违反常识。我来请教慕容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习近平他本意要这样做呢，还是有人别有用心在捧杀他呢？
你看这几年的中国官场有一套话，这个套话的说法很有意思，叫要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这说的什么呢？就是要把习近平，你要尊重习近平的权利，你要服从习近平，你要忠于习近平。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要放在一个就是更大的背景中看，就是这就是习近平的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就是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工程，他的自我造神工程，这都是他的一部分，包括他的244个方向跟140本书，这都是习近平自我造神工程的一部分。而且这种造神运动一定是独裁者本人受益的，也是他想要的。当年毛泽东呢就讲过这样的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个连必须崇拜连长，不崇拜不得了。那么习近平呢其实也一样，他是毛的真是好学生。关于个人崇拜这一点，我认为他也是跟毛宇一样的想法，但是和所有无知又狂妄的独裁者所发起的造神运动一样，习近平工程也有很多愚蠢的可笑的荒唐的部分。比如他说他的文章里边那些错漏，那些错漏之处，比如说他所引用典故里边像通商宽衣这样的笑话，像萨格尔王这样的明显的错误层出不穷。所以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习近平指明的244个方向也好，他出版的140本书也好，在未来都会变成废纸，都会变成笑话。而在此刻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为了印他这些书啊，糟蹋了多少树木。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说如果指明方向啊、著作等身之类的事情出于习近平本意，那是他在认知上出现了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有人在低级红或者高级黑他，那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夏教授，您觉得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您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简单说一下。
也一种恶性循环，我觉得上梁不正下梁歪了，这就是中国的体制的问题。我认为那个中国共产党一直就没有解决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体制问题，如何避免个人崇拜。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这样吧，节目最后呢，我就以我们一位网友的这个他的评论来结束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一位叫 Pauline 这位网友他说，244个方向和140本书肯定是他的本意，如果不是他的本意，谁敢用他的名指明方向和出书呢？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慕容雪村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一，民主峰会首尔登场，美中互批不民主；二，普京连任，中俄领导人都想终身执政。网友们呢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